我刚掐指一算，算到自己最近这几天命里缺歌。这不，到了这第83站，播放列表里愣是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了。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意味着我又要为了逃歌而把自己摧残成耳聋眼瞎的模样了。这不，好不容易勉强找着了一首还不确定是不是以前就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的，所以呢，静心在这里郑重地拜托我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们有什么私家珍藏的好歌呢，还请好心地推荐给我，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要跟你们分享本站的文章啦，来自十点读书这样一个公众号里边的暖文。小事儿尊重理智，大事遵从内心。周末遇到过去的同事，说起最近武汉的房价。你买第一套房的时候不到800块钱一个平方吧，翻10倍不止呢，你的财商可真高。朋友说，财商这事儿跟我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买房的情形。当年我供职的单位是一家大企业，虽然取消福利分房，大家还是有福利房可以住，每个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窝。但那窝是什么样的呢？上世纪60年代的红砖楼、筒子楼，家家户户把煤气炉安在走廊上，卫生间也是公用的。这样的房子是起步，随着工作年限、级别的上升，住房条件会慢慢的改善，最终住进两居室、三居室。不过熬到那时候的都是中年人了。有一个同事比我早毕业几年，刚生了孩子，在10几平方的空间里挤着他们一家三口，还有来照顾孩子的丈母娘。我去的时候，丈母娘正坐在沙发上准备洗脚，灯光昏暗，我进去一脚就踹翻了她的洗脚盆，水洒得满地都是。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个声音喊着，这不是我的生活，我不要。买房的时候很多人劝我，住上单位的两居室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你花这个冤枉钱多傻呀。我没有什么道理能够说服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房子里。当天看房就下了定金，房子唯一的优点就是离单位挺近的。再后来房价上涨，每个人都在当房奴的时候，他们都夸我说我聪明有眼光，我倒是觉得我可能是比他们傻一些。一个理由就可以支撑着我做一个重大的选择，而很多人喜欢左右权衡，喜欢万无一失，考虑再三还是会放弃。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万无一失呢？怕失败的人永远都得不到成功。读到这里，我真的是忍不住的要插嘴了，因为太有同感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喜欢权衡太多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个坚定的理由支撑着我，我就会迅速的下定好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早些年遇见我们家开水爸爸的时候，那时他还在上学呢，我心下想，这个淳朴又阳光的大男生真心不错，我挺喜欢他的，如果我不跟他讲我的心意，不跟他在一起，那么我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于是很快的，用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就把他给骗到了手。 并且至今不曾后悔。再比如说像是割双眼皮啦，剪很短的头发啦，开静心的养生小店啦，在做这些的时候我都并没有想太多，当然也并不代表着我就没有思考，只是一旦认定了某个理由，我觉得不做的话，我可能永远也就是现在这样了。我想要改变，不管这个结果如何，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就同时也表明我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承担这个或好或坏的结果的准备。好了，废话就说到这里，继续来跟你们分享这一篇被我硬生生的拦腰截断的文章。我还在著名的杂志社工作过，两年就辞职了。那一间杂志社因为待遇好，很多人做10年、20年，尽管每一天都在抱怨，还是不愿意走。导致我辞职的呢，也是一件很小的事儿。跟老总在北京出差，我陪着他去买护肤品，他买了2套，发票开的是他家先生的单位。导购小姐按照规矩给了他一些试用装，他却软磨硬泡的想要更多一些。你看这个小姑娘啊，帮我拎东西，你总得给人家一套试用装吧，她指着我说。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尴尬时刻。于是导购只好又给了她一些，嘴角带笑，眼睛里却藏不住鄙夷。她伸出手指头，从里面挑出最小的一盒递给我，我连忙扔回她的手提袋。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绝不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儿，无论他的业务能力有多强，办的杂志有多畅销。朋友觉得我太冲动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个部门呀。那位老总在这一间杂志做了15年了，从接热线电话的编辑做到高管。我相信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一家公司的气质。如今杂志社江河日下，跟我同期入职的同事夸我当初有远见，如今他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其实并不是我遇见了杂志社的今天，而是我更尊重自己的内心。我爸经常指责我，你是公主病，别人都能忍，你就不能忍。可是，我凭什么要忍？虽然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我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不要委曲求全，整日抱怨。我不要看着自己每天忙忙碌碌，努力上进，却过着不快乐的生活，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些人觉得人生的重大选择应该有浩大的理由，我却觉得越是重大的选择，理由越是简单、直接、粗暴。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每个人心里原本都有答案，是理性的分析慢慢地磨损了那个正确的答案，使得我们变得跟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活而忍耐，为了生存而低头。其实你不忍耐也死不了，抬起头也可以活得好。一个女生觉得男朋友不适合她，在一起不快乐，本来应该转身就走的，但是她却开始理智地分析。那么一分析，问题就来了，单身的女生那么多，离开她万一找不到别人怎么办？据说中国90%的婚姻都是凑合的，我与其再找个人凑合，不如就跟她凑合凑合吧。人的脑中啊，有一个区域是专门负责解释的，所谓理智的分析，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我一直是一个大事儿冲动的人，一切让我觉得沮丧、没有尊严、突破底线的事儿，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逃离。 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你不想要这种生活，那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抱歉，我答不出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无论你描述出什么样的未来，旁人几个反问就可以轻易灭了你的热情，于是你就会被扣上幼稚、不成熟、异想天开的大帽子。其实，我干嘛要知道未来是不是比现在好？如果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忍耐，我要解决的就是不再忍受，而不是一定要知道明天会更好。未来更好还是更糟，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去实现才知道。不要相信现在不开心，忍到最后就会开心。忍到最后呀，只会心死，不再介意什么才叫开心，什么才叫梦想，什么才叫热血。有一句西方的谚语是，小的选择靠经验，大的决定靠感觉。小事儿尊重自己的理智，买哪一件衣服，去哪里吃饭，看什么样的书，研究时装杂志，上大众点评，看豆瓣评分，做足功课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选择失误。大事遵从自己的内心，为不喜欢的事情而含辛茹苦，为不喜欢的人而强颜欢笑，这样的经历出现在我们18岁以前是磨练意志，18岁以后就是苟且偷生了。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尽最大可能保存的，不是一张饭票、一段关系、一种稳定，而是自己的热爱、热血、激情和尊严。
像孤独的歌，两个人微笑着，谁能给我自由的梦，坐在屋顶沉出一段空白生活，没有人发现我。旅途比天空还遥远，一个人会不会寂寞？ 天